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第23章，马太23章，从第8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那我们同时来看马可福音第10章。42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那刚才这两段圣经呢，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起，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两段话的结束，主都说，在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我想很明显的，这句话就把这两段的话就连在一起。事实上呢，是很重要的主所说的一段的话。不过一个记载在马太福音，一个记载在马可福音。那么主特别用了一句话，就是"你们中间"，啊，"你们中间"呢，指的教会来说。那么主老早知道，他用时间的望远镜可以从教会第一个世纪一直看到主回来。他知道将来这个教会会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主说，只是你们中间不可以，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世界是一个样子，但你们中间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从这两段话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两段话事实上呢，是我们的主老早看得很远，知道将来教会要走样。有一天，教会要犹太化，所以主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就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主知道有一天教会要犹太化，你说他是教会吗？但事实上，你从教会里面你看到犹太的影子，那里有拉比，有师尊，所以主说，你们不要这样。然后最在这段话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你们都是弟兄。那这个东西是犹太教里没有的，严格说来，这个东西也是世界上没有的。教会所以是教会，它的特点就是你们都是弟兄。如果你到犹太教去，你会碰到拉比，会碰到师尊。但是呢，在这里很明显，主告诉我们说，你们都是弟兄。那么这是马太福音。但是马可福音呢，主从另外一个角度知道将来教会会走到什么样子去。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所以可见呢，教会有一个趋势，有一天教会要世界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问教会被掳到巴比的，如果用主自己的话来说，简单的来说是两句，一句就是有一天教会犹太化，还有一天教会世界化。那么事实上呢，这就是被掳到巴比伦一个很重要的两个思想。我们说过，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并不像当初亚伯拉罕一样从巴比伦离开，不是和亚伯拉罕当初早期在巴比伦不同。 在巴比伦是没有启示，在巴比伦只有偶像。但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他们是来到了河的这一边，严格说来在河的这一边才有因信称义，河的这一边才证明是才证才做见证说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确托付以色列人，托付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很重大的责任，那么见证在他们的肩膀上，那个见证就是告诉全宇宙的全世界的人说，实在说来你们应当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不光如此，虽然亚伯拉罕远远是在福音时代以前，但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你看见保罗就是引了这一段话证明给我们看，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的确确是因信称义的。那么等到这些以色列人再回到巴比伦，再裸到巴比伦，大家不要忘记，它不是单单的巴比伦，它不光是只有世界。当然我们说过，没有得救以前，世界在我们的背后，然后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把它远远地丢在背后。所以圣经里面毫无疑问，巴比伦代表世界。那么等到以色列人现在不是被分别出来，本来当初是被分别出来，你看见亚伯拉罕渡过幼发拉底河，然后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迦南地，那块地呢是完全被分别出来一块地，那块地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被污染，全地几乎都被污染，到处都是偶像。但是神巴不得在整个充满偶像的被污染的大地上有一块地像天堂一样，那就是迦南。所以为什么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为什么迦南乃是神应许之地，特别是赐给亚伯拉罕的。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进到迦南，你知道他们应当做什么样的见证，你知道说他们所肩负的见证是什么。但是很可惜，后来他们拜了偶像，后来他们失去了忠诚，后来他们得罪神，然后呢你看见神管教的时候临到他们，然后你看见等到等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围困耶路撒冷，等到他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后，他就把以色列这棵树无花果树连根拔起，就一下子就抛到很遥远的地方。所以现在以色列人遭遇，不要忘记他们不是没有启示，他们有过启示，圣殿就证明他们有启示，因为我们的圣殿乃是神用他的指头画的。那么耶路撒冷当然代表神的启示，你看为什么他们每年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这个当然代表启示是从神来的。但是你看现在呢，他们因着失败了，结果神就任凭他们被裸到巴比伦，裸到巴比伦不要忘记，那里不是只有偶像，那里不光有偶像，那里也有启示。所以巴比伦乃是混乱的意思。什么叫混乱呢？我们要记得全是偶像还不是混乱，是假的里面有真的。最容易迷惑人的不是全部是假的，最容易迷惑的人他是又真又假，半真半假，是真是假。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巴比伦的特点。等到以色列人他们被裸到巴比伦，你不能说他们中间没有神的同在，但你看看周围满了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是犹太教，另一面你看见是世界。所以一面你看见如果教会果真也被裸到巴比伦，那么两个特点，一个是教会犹太化，还有一点就是教会世界化。那么这两句话，我们主这两段的话就很清楚了，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我们教会被裸到巴比伦的时候是什么情形。那么后来果然历史上就证明这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主对于教会世界化、教会犹太化，他最中肯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你们都是弟兄。那弟兄，这句话已经被失落了， 这句话实在说来变成很陌生的，这句话几乎是曲高和寡。因为你看看教会2000年来走了那么远，那个样子几乎都不一样了。那么现在人不知不觉在传统中，在遗传中长大，所以人就忘记了原来在神的心目中你们都是弟兄。教会不是个组织，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彼此做弟兄，我们觉得不稀奇。但如果你知道有一天教会果真是被掳到巴比伦，你看主的话说什么，你们都是弟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根据主的话，现在我们就能知道当教会真的被掳到巴比伦，那这两段话也是预言。你看见吗？主知道有一天教会要犹太化，主知道有一天教会要世界化。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进一步来看，我们真的看这些预言是怎么应验。然后那最重要的，我们要抓住那个重点。因为普通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神恢复的工作，是讲到马丁路德那个95条，然后什么反对赎罪券啊什么等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主的话来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怎么被掳到巴比伦，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那么然后我们就明白，当神做恢复的工作的时候，他的重点也在什么地方。那这样我想我们不光是明白教会历史，而且我们的确能够得到一些很重要的教训。那今天下午我们已经说过，被掳到巴比伦从表面上看来是教会失去了它的纯洁性。你看教会如果犹太化，教会如果世界化，教会应该都是你们应该都是弟兄的。但是你看见外邦的东西带进来了，犹太教的东西带进来了，教会当然失去了它的单纯性。但是我说过，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一个很严肃的意义就是，本来亚伯拉罕是在大河的那一边的，你来到了过了河，就表示世界就在背后，和世界有什么相干，与偶像有什么相干。那么从此以后所过的生活乃是信心的生活，所以神就称亚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所以在河的这一边，你看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救恩的根基，福音的根基，实在说来就是因信称义。到了巴比伦什么都是工作，到了巴比伦是需要你流泪流血流汗，但是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幼弗拉底的这一边，什么都不需要做，一切都做成了，一切都是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平安就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需要爬到天上去，今天你不需要借着雅各的天地爬到天上去，你不要在那流，你不需要在那里做，好像要怎样怎样的做，最后能达到天上，不是，因为不是人寻找神，乃是神寻找人。所以我们说被掳到巴比伦一个很基本的点，那就是耶路撒冷和这个和巴比伦对立的那个点。那个点什么？那个点事实上是福音和宗教对立。被掳到巴比伦，简单的来说，就被掳到宗教里面去。那掳的宗教，现在我们还不是讲到真的宗教和假的宗教，启示的宗教或者是天然的宗教，不是。那现在问题在那里，一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结果你发现，人连最起码的救恩的根基就通通失去了。那么这个就是当教会被掳到巴比伦最悲哀最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教会堕落的有多深，我们知道教会被掳的有多厉害，我们就晓得神现在做恢复的工作又是多么伟大。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个巴比伦的原则，就是我们所说过的那巴比伦，你只要和巴比伦有份，一定和巴比伦的奥秘有份。我们好不好读一段的圣经？你看，这个推亚推拉就是读到启示录，启示录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二章，对不起，第二章， 24节，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那个教训是谁的教训？当然是耶西别的教训。耶西别是以色列的皇后，但耶西别的教训呢，却是世界的教训，外邦的教训。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矛盾吗？所以这个以外邦人的教训，怎么会从以色列的皇后口中说出来的呢？所以你就看见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24节说，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所以菲拉切菲的特点，或者巴比伦的特点是什么？是奥秘。我刚才说过，奥秘在大巴比伦。所以讲到奥秘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个金杯，想到金杯，你就想到每一个这个巴比伦的祭司，对于一个羡慕巴比伦宗教的人，那么你要知道宇宙的奥秘，你要知道人生的奥秘，你要知道你怎么样才能得救吗？那么现在你看见他一定要把那个金杯递给你，因为等你清醒的时候，你不会接受那个奥秘的。你睡着了，当然也接受不了，也不会接受那个奥秘。所以一定是你喝了半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神志不十分清楚，但是又很清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是那个奥秘最容易进去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所有宗教的宗教哲学。那么等到这个声音进到你里面的时候，那么就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一根深蒂固的一个种子种在你里面，那么给你感觉到你不需要一位救主，你自己就可以救自己。你只要修桥补路行善，你只要能够爬梯子慢慢慢慢爬到最高。那弟兄姊妹，你需要经过多少的眼泪，你需要多少的修行，最后呢，天堂一定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就是巴比伦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你看他很容易的从启示掉下来。那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的，你看见一个被掳到巴比伦，表面上是教会失去了他贞洁，与世界里言和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称他做淫妇。为什么巴比伦是淫妇？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和世界结婚了。本来世界是世界，教会是教会，但是呢，现在因着失去了他的贞洁，所以你看见教会就跑到世界里面来了。所以现在你所看见的所谓的教会，事实上是一块田，是代表世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你现在你就明白说，当教会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悲哀，事实上不光是掳到偶像群中去了，事实上我们是失去了我们起初的根基，这是最大最大的悲哀。所以等到教会到了黑暗时期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救恩对于一般来讲几乎是非常非常陌生的，不光对救恩是模糊的，根本几乎是无知的，根本没有概念。你想想看，如果有人能把圣经锁起来，那唯一的能把救恩告诉我们当然是神自己的话。如果人不读圣经的话，他怎么能明白神的救恩？你知道吗？有一个德国的大主教，他怎么说？他说，我幸好从来没有读过保罗书信。你知道圣经里面新约保罗书信有13卷，你记得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然后有罗马书、有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然后以弗所加，然后有这个哥罗西、有腓利门、有腓利比，然后呢有三本提子书。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如果你真的把保罗13封书信读过，你应该认识什么是救恩。讲救恩讲的最清楚的是罗马书，然后呢讲到这个白白称义是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也好，罗马书也好，讲的救恩是从人的光景开始，一直讲到神面前，从地上一直讲到天上。 那么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也是讲救恩，但是不要忘记，它是从天上开始讲起，从永世开始讲起，从创立世界以前开始讲起。神已经拣选了我们，从天上讲到地上，从神讲到人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明白保罗书信，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救恩？你怎么不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我们称义不是因着行为，我们称义不是因为遵守律法，我们的称义乃是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所以什么地方有圣经，什么地方就有启示，什么地方有启示，弟兄姊妹，你一定在大河的这一边的，你看见吗？你不可能跟随这个，不可能跟随宗教的脚步，不可能的。但是很稀奇，一个大主教，不要忘记，是个德国的大主教，他说幸好罗马书保罗的书信十三封我一窍不通，我从来没有读过。他说万一我真的把它弄通了，或者我读过的话，那我现在一定会像马丁路德一样变成个异端的人。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马丁路德是传异端的人。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到了一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对于救恩完全模糊，而且对救恩完全无知。比方说很简单，我们都犯罪，那么犯罪呢一定是要下地狱的，那么当然因着主耶稣的救恩呢，那么当然我们就蒙恩得救以后，那么我们罪就得到赦免。那么现在根据教会最黑暗的时候的说法是怎么说的呢？那么那个时候是怎么说的？他会告诉我们说，那所有我们的原罪，那么他们称作原罪，所有亚当的原罪什么时候一笔勾销的呢？一个人受尽的时候就一笔勾销。所以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件呢是受尽，另外一件呢是望弥撒。望弥撒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望弥撒，那么其实就是圣经，就是圣经里面是讲的主的桌子，但是后来到了教会最慢慢到黑暗的时候，你看见就是所谓的望弥撒。所以你看见望弥撒和受浸可以说是教会两个最重要的。那现在如果一个人要蒙恩得救的话，一定要受浸，因为你不受浸，那么只有教会可以给你受浸。所以如果你不受浸的话，你的原罪不能解决，原罪不能解决，你没有救恩的。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你才看见人离开教会没有救恩，因为两件事是在教会的手里，一个望弥撒在教会的手里，一个受浸是在教会的手里。所以没有一个人敢离开教会，因为你看见说只要你受浸了，你的罪原罪就没有了，你罪根就拔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呢？没有。圣经给我们看见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脱离罪的审判，但是罪的同在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才离开我们。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在我的里面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谁说受浸的时候那个原罪就拔掉了，就没有了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们是谁在那说话呢？是耶西别在那说话。所以本来你看见吗，教会没有话的，教会的话都是主的话，教会的教训都是基督的教训，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是等到教会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你看见是教会起来说话了，你看耶西别起来教训，名字表面上是以色列的皇后，但是你主仔细去听他的教训，根本是外邦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很清楚，圣经里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受了浸然后原罪就没有了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慢慢的不知不觉，很多东西很多思想从哪里来的，你如果去看不是圣经里面来的，然后你找到的来源果然是从巴比伦来的，你到巴比伦宗教去看这些攻击的观念，修行的观念， 然后行善的观念。我再说弟兄姊妹，福音不是告诉我们不要行善，福音不是叫我们不要做好，福音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根本就做不好。所以除非我们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救恩，那么同时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否则的弟兄姊妹，我们根本做不好。只有圣灵在我们的接触生命是个成圣的果子，有爱有忍耐，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只有我们蒙接受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理想。所以所有的巴比伦告诉你理想是很高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宗教告诉我们说人根本就做不好的。但是呢，现在大家还是努力，大家还是流泪，大家还是不罢休，双手不罢休，眼泪纵然眼泪永远流，纵然双手不罢休，迟早有一天你要发现我们不能满足神的要求。但是弟兄姊妹，攻击的观念、行善的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这些观念守律法的观念这是犹太教的观念。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看，等着教会真的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你看见现在连最起码的救恩的知识都完全失去了。那么然后你得救以后呢，你在得救以前所有的罪你到了一受尽原罪就通通没有了。那么得救以后你的罪怎么办？那么好了，这个罪呢分两种，大罪还是要下地狱。所以你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不要忘记你会失去你的救恩的，因为大罪还是要下地狱。那么小罪呢，这个那么小罪呢，所以他们把罪呢就翻作大罪和小罪。那么小罪呢，你一定要得到赦免才可以，你不得到赦免是不行的。那么在教会到了黑暗时期，那么这个耶西别的教训是什么教？我再说，这是耶西别的教训，这个不是圣经中的教训。那耶西别的教训里面有一个教训是什么？就是说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那这是很清楚，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那不好不坏的人到哪里去呢？那不好不坏的人，他们说有一个地方叫做炼狱。所以呢，你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你没有犯大罪，因为你犯大罪你就下地狱了。但是呢，因为你还犯很多小罪，那么犯小罪呢，你还得在炼狱里面。所以在大概在十一世纪呢，有一个人做了个估计，大概每一个人一天犯30个小罪。如果犯一个小罪的话，那么你就得在炼狱里面待一天。所以60岁，如果一个人60岁的话，他一生所犯的小罪，他在炼狱里面最少要待1800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你蒙恩得救以后，你还得要下炼狱，也许不下，你只要不犯大罪。如果圣经的大罪你犯的话，那你这个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小罪呢，你如果小罪有的话，那么好，你小罪一定要把它赎。那么就是说按道理来讲，你应该要在1800年在炼狱里面，那么炼狱里面的火要慢慢烤你，慢慢烤你，最后把你炼尽了，然后到时候呢，你就可以从炼狱里面出来，然后就进到天堂去。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为自己祷告？你怎么为你家人祷告？他们说你们可以为家人祷告。那么现在有的人已经到主那里去，已经有的人已经死了。那么这些人在哪里呢？这些人多半在炼狱里，除非他真的是好人。如果不好不坏，他大概在炼狱里。那么现在完全看你的祷告。你如果祷告的话，你如果做一些事情的话，你就积了一些功德。那么这些功德呢，可以叫什么？可以叫你的这个家人呢，就可以少受一点的苦，那么那些日子呢就可以缩短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才能够从炼狱里面得到拯救，或者说我们能够缩小呢？那么三件事要做的。那么所以每一个人一定要做这三件事，你要做好了以后，那么好了，你自然很多的罪就得到赦免。不光你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你积了功德以后，你可以分给你的家人。 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你，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呢？你只要把这几件事做好了，那么你的罪就可以解决了。所以那个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叫你的罪得到解决？第一个办法就是念玫瑰经。那么什么叫念玫瑰经呢？念玫瑰经严格说来呢，是背或者说念这个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15段关于主耶稣一生的那个记载。所以这是关于主耶稣15段的奥秘，或者道成肉身，或者怎样怎样，他无论如何在那个玫瑰经里面，他已经把这个15个奥秘通通把它通通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个事实上是根据四福音里面关于主耶稣在地上他怎样降生，然后怎样升天，一共有15段的奥秘。所以你看见他们称他叫做奥秘。那么你每天呢，你一定要把这个玫瑰经念过。但是问题在这里，你不能光念玫瑰经，你也得要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是3个。一个呢，就是你要有圣父颂，祷告的时候就是你向着圣父祷告的。那么然后呢，有一个叫做荣耀颂，荣耀颂就是最后把荣耀归给神的。那么所以一次一次已经是2次。那么稀奇的很，你如果向圣父祷告一次就可以，但是你向圣母祷告呢，需要10次才可以。为什么向圣母祷告10次呢？因为在这个耶西别的教训里面，圣父是严厉，圣子也是严厉的，那么只有圣母是慈悲为怀的。所以如果你向圣母祷告10次的话，那么你看你现在很多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现在加起来，大家看，那大家记得一共有几个祷告呢？是12个祷告，12个祷告。那么现在的规矩是这样，你不光是12个祷告，但是要记得，就是当你读完一次，那当你真的把这个15个奥秘读完了以后，然后接下去的祷告就是刚才所说的12个祷告。这是你这个，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嘛，就是说这个一面。就是说这个没祷告，或者这样说吧，你如果这个祷告一次圣父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把15个读一遍，念一遍，然后圣荣耀颂的时候又是念一遍，如果是圣母颂的话，那就是念10遍。你看你要念10遍以后，然后呢念完一遍以后，那么你就自然的就向圣母祷告，那就是圣母颂。所以加起来严格说来不是15个奥秘，是180个，15×12。所以如果每天你要把玫瑰经念完一遍的话，最好是2个钟头到3个钟头。那么现在问题这样，你怎么记得到底是第几遍呢？因为你看这个很多遍呢，那怎么办呢？所以为了怕你万一会忘记的缘故，所以呢就给你50个珠子。那么50个珠子里面有5个大的珠子，那么你念完一遍以后，你就摸一个珠子，念完一遍就摸一个珠子，这样慢慢就可以帮助你。所以你看嘛，你每天一定要这样念玫瑰经，然后每天一定要这样，然后目的是什么？希望你自己能从炼狱拯救出来，你的罪能够得到赦免，那么同时呢，你的亲人的罪也能够得到赦免。所以这就是罪怎么得到赦免，乃是靠什么？乃是靠我们的功绩，每一个人的功绩。那么第二呢，就是望弥撒。那么你如果来望弥撒的话，那么事实上你也是积了一些的功德，也是积了一些的功德。那第三当然是施舍。那么施舍就好像水一样，那么这个炼狱的火呢，本来烧得非常的旺的，那么你需要用这个，你多施舍，那么这个施舍的火，施舍的水呢，就倒在炼狱里面，那么你看慢慢就减轻很多很多。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不知不觉这个功德的观念就跑进来了。那么谁最有功德呢？当然是那些寻道的人。 那么寻道的人那些的功德，那么他自己已经太多了，所以怎么办呢？现在那个功德我们要把它存在教会里面，那么好像有一个地方把它存起来，那么谁能够用这个，谁能够取用这个功德，那当然是教皇。所以为什么教皇能够赦免人？为什么教皇留下谁的罪谁就留下，为什么赦免谁的罪谁就赦免了？那不要忘记，不是圣经里所说的，是根据主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乃是根据教会里面所积的，所积累积下来的功德。那么那些寻道的人，他们在神面前有那么多么多的功德，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这些功德呢用不完的，所以现在你看，有人能够根据这些功德，你的罪有的就赦免了，你这样或者是那样。那么后来弟兄姊妹都知道，到了第十三世纪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在教会黑暗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把圣彼得塔把它重建过，翻修过。那实在说来啊，这个十三世纪以前的圣彼得堂跟今天圣彼得堂不一样。今天圣彼得堂呢，虽然这个在十三世纪以前的圣彼得堂也是很辉煌的，但是赶不上今天。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圣彼得堂真的要翻修，真的要好好的变成美轮美奂的话，那么钱从什么地方来？所以现在呢，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吗？有两件事，这就是教会历史里面。那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到罗马去朝圣。如果你到罗马来朝圣的话，那么你只要一次来罗马朝圣，那么多少多少的罪就可以赦免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他们一定要不远千里，一定要到罗马去。我们不要忘记，马丁路德就是如此。他本来以为他的罪怎么能得到解决？那么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虽然他自己已经到了修道院里面去了，但他觉得神好像还是没有放过他。所以最后他觉得他一定要到罗马去，因为我们知道根据那个时候的教训，耶西别的教训，你只要到罗马，那么你看你的一生有多少的罪就可以减去，就可以赦免。所以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到了一个时候，只要到罗马去，你到了罗马一定有消费，所以很自然的罗马就繁荣起来。那么你看见罗马的收入当然就变成教会的收入。那不光如此，谢谢。那不光如此，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就开始卖赎罪券。这个赎罪券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你看，如果你罪要得到赦免的话，你可以买赎罪券。你只要买了赎罪券，那么结果许多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推销赎罪券的这些那个圣品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只要听见，你把你的铜板投在那个你买了赎罪券，只要你的那个你那个铜板，只要这个一掉到那个箱子里面，那个叮当的声音一响，那么你的亲人就从炼狱里面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救恩到底你的罪得到赦免可以去买的，你金钱可以去买这些赎罪券。所以到时候有一个真实这样的故事，你知道有一个人呢，他已经准备好要去劫持，就是要去这个抢劫那些卖赎罪券的人，因为那些很多钱。但是在那个以前，他已经买好了赎罪券，把赎罪券买好了以后，然后等到这个卖赎罪券的人进到某一个森林里面去的时候，然后他就真的去抢劫，后来很不幸的失风了，被捉拿了。等到捉拿的时候，他的罪完全被赦免，他把赎罪券拿出来，他说你看，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虽然这是真实的笑话，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你看那个情形是什么？居然到一个时候，你看见人对救恩是完完全全不认识的， 你看见今天所有的宗教是怎样借着修行，怎样借着苦修，你记得吗？很多修道院是修道院，但是从前我们在新竹听说有一个地方叫苦修院，那普通的修道院你还可以见自己的家人，那苦修院连自己家人都不能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这个苦修的观念，这个修行的观念，这些积功德的观念从什么地方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稀奇，那个来源一定不是从圣经来的。你如果仔细去研究巴比伦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些根本就是从巴比伦来，因为这个事实上就是巴比伦的奥秘的一部分。他给你金杯喝的时候，当你喝着犯罪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声音进到你里面，那个就是奥秘，那个声音就是告诉你说，你只要修桥补路，你只要行功德，你只要做许多的善事，你做多多施舍。你只要做这许多事，结果你看，你可以赢得天堂，然后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些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些观念毫无问题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等到教会被掳到巴比伦，最大的悲哀还不是教会失去了它的贞洁，最大的悲哀，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本来一切都是启示的，结果现在变成宗教了。那不光如此，等到本来我们是在巴比伦那边，已经远远丢在背后，已经到了耶路撒冷河的这一边，已经渡过河了，我们真的希伯来人。结果曾几何时，那么教会居然又回到了巴比伦耶路撒冷河的那一边，那这不是悲哀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所以我们看见，等到这个复兴的曙光开始照亮的时候，你看见神借着马丁路德、加尔文的词汇里给教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严格说来，最大的乃是因信称义。什么叫因信称义呢？等到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你看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圣殿原来的根基上重建了祭坛，祭坛就是指的十字架来说的，那个是原来的根基。但是弟兄姊妹，一直到巴比伦去已经失去了根基了，所以如果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回到铜祭坛，就是回到十字架的救恩，就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因信称义是那么宝贵。今天对我们来讲好像想当然耳，今天对我们来讲好像不觉得稀奇，我们觉得这个是司空见惯，我们当然我们老早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的启示。但是弟兄姊妹，你会不会相信，到有一段时间，当教会到了最黑暗的时候，你看见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许多的圣经是用链子把它链起来的，稀奇不稀奇？结果你看见有一般基督徒当他们把圣经背过来的时候，你看见结果他们用十字军去追杀他们，去杀得他们片甲不留。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你看见了什么时候人能够一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受巴比伦的控制？那么非常清楚的，什么时候你只要把这个光挪走，你只要把圣经用链子把它连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不会想象得到，教会经过了差不多最少1000年以上。想想看，这实在是悲哀，不是100年，也不是100年，不是1000天，那个实在是教会史上一个最大的羞耻，也是教会史上最大的悲哀。近乎1000年，人不知道救恩是什么东西。你人就有圣经，人就有教会，你看见了。那么现在救恩哪里来的呢？救恩，你只要来了教会，你就有了救恩；离开教会就没有救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人看见说，今天如果你要蒙要得救，你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好做好事，一定要积许多的功德，你就是蒙恩得救了。虽然主耶稣替你死，但是你要小心，你不小心你还会失去你的救恩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来讲想当然耳，我们觉得主的救恩是完全，我们一次蒙恩得救就永远得救，因为你看见我们的得救是稳固的，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的启示。 但是因着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缘故，你看见仇敌所做的是连根拔起，仇敌所做的是斩草除根。表面上现在教会是升高的，教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势力了，那一点都没有错。现在有佛教，现在有别的宗教，现在有一个宗教叫做基督教。不光是基督教，而且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教会是叫人抬起头来，教会给人看一个建筑都是非常宏伟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等到人一天到晚以为这就是了，不知不觉的，当这样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你看见没有多久，人就失去了那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救恩的出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从哪里堕落，我们应当从哪里起来。如果教会被掳到巴比伦是指着失去救恩的最基础来说的，那么你看见，无论是马丁路德，无论是加尔文，无论是慈晖里，你看见给我们最大的亮光是什么？就是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弟兄姊妹，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乃是在乎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一切的攻击都是我们的主的，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弟兄姊妹，我们的攻击不过是破布，我们今天所有的不过是无花果的树叶，天起了凉风根本不能遮盖我们的羞耻的，因为我们的义本来就是破铜烂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但是你看见这教会有一千多年，人还试着用无花果树来遮盖他自己的羞耻，人还想着凭着我的两双手，凭着我的眼泪，我应该怎样的爬，再爬，再爬。这就是马丁路德的故事。他本来小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害怕审判，大概他有个很严厉的父亲，所以呢他大了以后他非常害怕神的审判，他觉得他自己是个罪人，他最怕的就是打雷，他每次打雷他就想到神是拿着榔头在后面追赶他。我们要知道这个打雷啊，背后有一这个在神的创造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知道雷声特点，雷声当然是我们叫雷声和声波发生关系，但打雷所给我们那个声波啊，有的是听得见，但是最可怕的不是我们听得见的那一部分，等到这个雷打雷的这个声波啊送到我们的耳膜去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产生一种震动震撼，毫无疑问。那么有一部分的声波是在我们能听见的范围之外，所以你听不见，但是呢因为在你的耳膜里面产生震撼，所以你听不见，但是你感觉得到。就是因为你又听不见又感觉不到又感觉得到，所以在你的里面就起了一种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就叫你的良心对你说话了。所以许多时候为什么人怕打雷呢？打雷如果你的良心是平安，你打十个也没有关系。为什么打雷你会害怕呢？因为你觉得神审判的时候，神拿着榔头在后面追赶你。弟兄姊妹，马丁路德知道，马丁路德知道很清楚，他自己是个罪人，他一定是落在神的审判的手底下。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他不行，所以他想，我怎么样做我能逃避神的愤怒？所以他想，我一定要做一些什么。所以后来他想，我应该到修道院去，我如果把自己关到修道院里面，把世界关到外面，我不爱世界了，现在我进到修道院，那么我的罪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所以在他进修道院那一天前那一天晚上这个黄昏的时候，他就请他所有的朋友来，然后他们常常在一起唱歌，常常在一起音乐，他们常常在一起在一起这个娱乐的。所以那个是可以说马丁路德最后的一个晚上，他们在一起喝酒，也在一起弹琴，在一起唱歌。那么然后呢等到快12点的时候，他就和他的朋友说再见，然后他去敲一个修道院的门，那么修道院的门打开了又关上了。那从此以后，你看见马丁路德就被关到那个修道院里面去。那现在听听马丁路德怎么做见证。那现在人不在世界里面，你在世界里面容易犯罪，这里又引诱，那里又引诱，现在你到了修道院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碰不到，那应该这个人是最圣洁的人。 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他为了修行到一个地步，你看他虐待自己的身体，他觉得这个身体给他带来很大的累赘，所以呢他对付他自己，然后他骨瘦如柴。你问他，这样你里面有平安吗？他说没有平安。所以他说，现在我一定要再做一件事，我一定要到罗马去。所以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翻过了阿尔卑斯山，从德国最后一直到了罗马。然后到了罗马，你知道，根据遗传，根据传说，君士坦丁的母亲 Helen， 从听说特地从耶路撒冷把主耶稣那个时候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受审的时候那个梯子搬到耶路撒冷，搬到罗马来。那么据说呢，在那个罗马，在那个阶梯的上面还是斑斑的血迹。所以呢，现在马丁路德也好，别人也好，如果你真的到罗马，你真的爬那个梯子的话，你看看，一面爬一面你忏悔你自己的罪，一面懊悔你是个罪人，你特别看见那个斑斑的血迹，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在比拉多那里受审判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么你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的罪可以赦，可以这个减去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时候人如果要蒙恩得救，那最好的已经像马丁路德这样。马丁路德在修道院里面还有一点点机会可以接触圣经。马丁路德他最少你看见他觉得到了修道院以后，我这个应该罪就可以得到解决了。但是没有想到，他以为说他一定要流多少的眼泪，一定要怎样的刻苦己心，一定要怎样的虐待自己，然后终于能获得天的欢喜。所以当他正在爬那个梯子的时候，爬了一半，那么神就借着哈巴谷书对马丁路德说话。人是这个义人必因信的神。弟兄姊妹，这句话好像天上来的夸耀。那句话真是开了这个马丁路德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蒙恩得救了。他原来看见不是在乎他做了多少，不是他还在乎他流了多少的眼泪，不是在乎他积了多少的功德。义人乃是因信得生，因着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马丁路德终于得救了，马丁路德终于他的良心得到平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他这么辛苦，因为在那么一段时间里面，教会根本在黑暗时期，伸手不见五指，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所知道的不是圣经里面，你所知道的是巴比伦怎么教导你。那弟兄姊妹，在那样的环境底下，就好像巴比伦在加勒底的乌尔一样，就好像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一样。实在说来，弟兄姊妹，这一个功课亚伯拉罕老早就学会了，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已经到了幼发拉底的这一边，他们应该知道说，今天我们的生活乃是凭信而活，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因着教会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不知不觉的他们就接受了巴比伦的奥秘。所以当一个人好像不清醒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你看见现在有人就把这个奥秘就塞到他里面去，他觉得我一定要修桥，一定要补路，我一定要像巴别塔一样一直爬，爬得最高。弟兄姊妹，你在那用砖头，要烧砖头，努力的在那钻，流汗的在那钻，但是做来做去都是模仿的，做来做去都不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本来在教会里面充满了神的启示，本来在教会里面有圣经是最高的启示，现在呢，圣经被练起来，现在呢，你看见所有的教训乃是耶西别的教训。这些念经的，这些猪猪的教，为什么你要一面念一面你要数多少珠子？弟兄姊妹，这些从哪里来的？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你看很明显都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给教会最大的贡献，对教会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一面 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另外一方面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读主的话。那么亚伯拉马丁路德是如此，加尔文是如此，还有慈辉利也是如此。那加尔文更进一步，不光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不光给我们看，不光给我们看见这个而且呢，这个不光给我们看因信称义，不光给我们看见这个一本公开的圣经，而且加尔文更进一步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我们的义不过是破烂，是没有一个没有，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是根本就抬不起头来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老早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一切都是恩典，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定义。所以弟兄姊妹，讲到一切都是恩典，讲到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加尔文弟兄。那不光如此，马丁路德还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你今天只要蒙恩得救了，你就是祭司。在我们与神中间没有祭司的阶级。在教会黑暗的时候，你看见在人和神中间有祭司，但是不在圣经里没有，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这是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那么到了词汇里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我们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那么这里的饼和杯不过是爱的标记。因为当教会到了最黑暗的时候，他们认为说什么时候那个饼和杯一经过祝福，那么那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呢就变成基督的血。所以你看饼和杯就变了体了，这个叫饼杯变体论。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整个的这个肉，这个饼呢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所以到一个时候，为了小心的缘故，人只能够领饼，人不能喝杯。因为他就怕你不小心，你既然祝福过了以后，那么那个不再是杯，不再是葡萄酒了，不再是葡萄汁了，现在的确是主耶稣的血，那你怎么可能把它滴在地上呢？所以到了有一段时间，我们看见只有主领米撒的人可以喝那个杯，领这个杯的人不能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会明白这个原因在什么地，原因在哪里呢？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就是说今天人如果来到，所以我们的词汇里最大的贡献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饼和杯不过是爱的标记。那马丁路德不同一点，马丁路德觉得等到你真的祝福了饼和杯的时候，主的同在就在饼和杯里面，他不是说变成主的身体，不是变成主的血，不是，他是说，如果马丁路德的看见就是，如果今天饼杯一擘开了以后，那么这个饼和杯里面就很明显的主的同在就在饼和杯里面，那么这是马丁路德。那么到了这个加尔文呢，他认为不是这样。他认为根据他所领会的，那么是属灵的同在，就是饼杯祝福以后，那主的同在的确在这里，那是指属灵同在来说的。如果没有饼杯以前，主的祝福主的同在不在这里，但是如果一祝福完饼杯以后，主的同在的确在这里。那么你看见在这些里面，词汇里给我们看的最清楚，那个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饼和杯不过是爱的标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主是借着这个饼和杯不过来陈列基督的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们对于主的饼杯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经过了教会多少年来，慢慢的连主的桌子都走了样子。但是感谢主，借着马丁路德，借着慈辉林，借着加尔文，我们看见主的的确确借着他们，把这个圣经真理里面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可以说福音的根基，你看见为我们恢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知道教会是怎么被裸的，我们就知道说现在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 是什么样的工作。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到这个教会被掳到巴比伦最大的悲哀，最基本的就是叫人对于救恩不光是模糊，而且几乎是无知。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最大的悲哀。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见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如果我们用两句话来解释的话，那么就是我们主耶稣所说的，到了马这个君士坦丁在那里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那你看见教会渐渐的就失去了它的贞洁。教会本来是基督的身体，现在教会已经变成宗教了。其实大家不要忘记，你知道早期的时候，特别是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你记不记得啊、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雅各是个拿细尔人，因为他是拿细尔人，他的根呢，可以说他犹太的根是非常非常的深的。所以虽然呢，他接受主，信了主，没有错，而且他的确是拿细尔人。有人告诉我们说，他的这个膝盖啊，乃是骆驼的膝盖，因为他每天跪在那祷告，那个地底下。地上面都有两个洞，然后他的这个两个膝盖啊，膝盖有人说就像骆驼的膝盖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如果读旧约的话，读新约的话，我们就很清楚。所以有一次等到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你知道有这个雅各怎么说呢？他说：“你看呢，有在耶路撒冷信主的有好几万，那这个实在是好消息。如果有好几万得救，这不是好消息吗？”但下面加了一句话叫人觉得担心，他怎么说呢？个个都为律法热心。所以你看见在那个时候，在过渡的时候，很明显的教会乃是犹太教的一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劝彼得劝保罗说，你不要得罪他们，免得他们以为说你不相信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些人呢，一面有基督的救恩，但另一面你看见他们仍旧留在犹太教里。所以你看见保罗所受到许多的搅扰，有一部分就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后来保罗也受感动了，然后也去献祭，也去许愿。那幸好这一次我们的主坚定了他。如果那一次我们的主不及时的监禁保罗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是最大的悲哀了。无论如何，保罗是看得更清楚的，但是你看见那一次神不能容忍他，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戴上了锁链。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然后神开启了眼睛，到了他写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现在果然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犹太教的一支，不是的，因为这些本来就是犹太人的人，他们很自然就是犹太化的倾向，他们觉得从前犹太教怎么做的，那现在我们应当怎么做？弟兄姊妹，那个是另外一个宗教，那是一个很像犹太教的宗教，但这个不是主耶稣所建立的教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的手必须被监禁起来，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就开他的眼睛，一面主管教他，约束他，叫他不再做愚昧的事。那另外一方面，他现在眼睛开启了，这个教会乃是属天的东西，不是地上的东西。而且如果教会是犹太教的一支的话，那么大家知道，在当时，因为犹太教对于罗马帝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他们可以说是皇帝的好朋友，是朱利亚凯撒的好朋友，是奥古斯丁的好朋友。所以你知道，当所有的人都需要拜这个皇帝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可以不拜。为什么他们可以不拜？因为他们是受保护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只要是犹太教的一支，你不会受逼迫的。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教会受逼迫？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说，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带里。犹太教是旧皮带，所以主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你不能把新酒放在旧皮带里，它要炸开的。你看见基督的生命要把整个的犹太教把它炸掉的，没有一个宗教容纳得了新酒的。 弟兄姊妹，只有属天的器皿才能容纳属天的酒，才能容纳基督的圣灵。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见说，今天你看见吗？不错，你讲的宗教的时候你都可以追到巴比伦，但是你讲的启示的时候你根本追不到巴比伦，你能追都是追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保罗受监禁，现在教会终于找到一条道路了。今天我们不能跟着犹太教走，今天我们不能跟着巴比伦走，因为这世界的东西。今天我们要看见说，这个新酒乃是放在新皮带里。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个教会乃是一个器皿，属天的器皿，来盛装神的荣耀和基督的丰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教会正常时候的情形。但是可惜在这里，等到教会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你看教会慢慢走样子了，一面教会开始犹太化了，那另外一方面教会就开始世界化了。因着犹太化，所以有拉比；因着这个世界化，所以他们有君王，而且他们有大臣。那么呈现在教会历史里面的很清楚，你看整部的历史，一面是教会犹太化，另外一方面呢是教会世界化。那么教会犹太化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尤其读到提多书，很明显教会中的建筑就是教会中的长老。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教会中有做长老的，有做执事，还有众圣徒，所以有建筑，有这个执事，还有众圣徒。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里面有三班人，有一班人是做父老的，有一班人是少年人，有一班是像儿童一样小子们。所以你看见这个家怎么能维持呢？毫无疑问的，有一班人必须要肩负起责任来，那么这些就是长老。那么长老就是建筑，建筑就是长老。你去读提多书，你只要读那个提多书，你就很清楚，前面讲长老，后面就讲很自然的讲的建筑。所以圣经里面的长老就是建筑，建筑就是长老。但是呢，到了大概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伊格纳丢。这个伊格纳丢这位教父呢，他第一个他认为说，这个今天如果，当然那个时候是因着异端的缘故，因着受逼迫的缘故，所以为着你更能够持守主的真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伊格纳丢就有一个说法，就告诉我们说，那么其实这个一个教会可以有许多的长老，因为圣经里面长老是多数的嘛。那么但是长老里面有个长老长叫做建筑，所以本来在圣经里面建筑跟长老是一样，因为你看见一面保罗把长老们以弗所长老叫来，然后他对他们就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建筑，所以长老就是建筑嘛，没有从来没有说长老建筑比长老更高的。但是到了有一天，那么有一个说法，你们长老总应该有长老长，那么谁是长老长呢？那么最大的那个是谁呢？就是建筑。所以主说给保罗那把钥匙是给每一个教会的建筑，所以在罗马一个建筑，然后呢在安提阿一个建筑。你讲的安提阿建筑表示它底下有好多的这个长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慢慢从这里开始，那么现在你看见就离开了圣经的样子了。圣经本来长老就是建筑，建筑就长老，现在呢建筑就变成是管长老。那么这个字在英文是 bishop， 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所有的 elders 慢慢的就在什么，就在 bishop 的管辖之下。所以主后250年，如果你大家访问罗马的话，那么罗马的教会是一个不错，那么罗马也只有一个 bishop， 只有一个建筑，那么它底下有多少个长老呢？有46个长老。所以你就知道说的确在圣经里面，当初只有长老，没有长老上面没有长老长，他们都是向主来一同负责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人离开了圣经的启示，那么现在你看见慢慢的，这是第一步。那么过了100年以后是第二步， 那么在迦太基北非有一个地方叫迦太基，迦太基那里有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叫居普良，这个人的实在是很了不起，可以说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个天才。他得救才两年，他就做了迦太基的主教。那迦太基的主教就表示他底下有好多的长老，他属灵那个突飞猛进的情形是别人赶不上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居普良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居普良是非常注意教会合一的，他认为说教会合一的秘诀乃是决定在建筑的身上，乃是决定在建筑的身上。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把钥匙，这个主给彼得的钥匙不光是给建筑，那么而且呢，只有这个建筑是可以主领米撒，就是他可以把饼祝福这个饼杯的。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是建筑可以领这个饼，因为建筑可以领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祝福这个饼杯的，然后再分给别人。所以等到他在主的面前把这个饼和杯拿起来，那个时候已经有这种观念了。等到一祝福的时候，你看，这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基督的血。那么想想看，现在呢，这些人他们手里的饼和杯，在感觉里面就好像犹太教里面的祭司拿着祭物一样。因为的的确确，你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主献上了，所以如果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那么主的身体和血在十字架上献上了，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祭物在谁的手里呢？祭物在建筑的手里。那如果祭物在建筑的手里，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祭司，是祭司把祭献上。那么献祭这个人不光是建筑，同时也是祭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祭司本来是犹太教的东西，结果现在呢就跑到基督教里面来了，那个来源是这么来的。那么还有呢，如果主的桌子上面摆了饼和杯，本来是普通的桌子，就是桌子就是了，但如果这个上面是摆祭物的话，那么很明显这个主的桌子就变成祭坛了， altar。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现在有了 altar， 有祭坛，有祭司，还有祭物，这从哪里来？这个当然是从犹太教来的。那不光如此，在那个时候，本来基督徒从来没有在公共场所聚会的，所以我说这为什么他们受逼迫，就这个道理。他们呢在冤家挨户在那里剥饼，而且在每一个家里面聚会。那么后来他们受了许多的逼迫，那么等到逼迫过了以后，他们不需要再找那些公共的场合。为什么？不光国库的钱，那么这些传道人，这些神的仆人可以支取薪水，从国库里直接支取薪水，那么而且所有在罗马那个时候所有的大会堂，这个罗马的大会堂叫做 Basilica，连这个名字都不要忘记，最早叫 Basilica。 那么所有的大会堂呢，就是罗马帝国人民聚集的地方，罗马帝国聚集的地方，所以那个叫什么呢？叫做 Basilica。 那 Basilica 的特点在哪里？很简单，如果你去过 Basilica， 你要记得那个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不是赶去牛羊鸽子吗？那个牛羊鸽子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你如果上了，如果你从这个你上了圣殿山以后，如果你从有一个很大的建筑叫做皇家柱廊，从那里进去的话，为什么叫皇家柱廊呢？因为那个整个的建筑是希腊式的建筑。那不光希腊式的，因为柱廊就它里面很多很多的走廊，很多很多的廊子。那么你如果进到那个去看那个建筑，就是巴西利卡的建筑。所以你如果一进去的话，你看见有好多的走廊，中间是个大厅，然后呢有很多的走廊，一直到前面，然后两旁呢就是很多的走廊。那么你如果一直走到前面，那么你会发现它有这个圆柱形的一个建筑，圆柱形的建筑。那么这个圆柱形的建筑最早的时候，这个七十议会的七十议员是在那里开会的。所以他们审主耶稣的也在那里审的，你看得很清楚。所以所谓 Basilica 呢，就是这一种的建筑呢，你一进去你一定看见很多的柱子， 那么这个柱子就很自然的把整个的大厅分成三部分，最中间的是大厅，然后两旁的就是走廊。那么然后你再往前去，那就正厅了。做正厅你一定有那个有这种形状，一这个形状，那么你看见七十议会的人就坐在那里，那么主耶稣也好，彼得也好，就在那里受审判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就是在这个历史上你看见希腊式的建筑根本就这样。那么卖牛羊鸽子是什么地方呢？牛羊鸽子就在走廊旁边那个地方。然后因为你知道这个大祭司呢，这个牛羊这个牛卖牛羊鸽子的每一个摊子都是跟祭司们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你为了方便，当然你就买他牛羊鸽子，因为那个一定是合格，你只要这里买的祭司一定 OK 的。如果你说我在门口买的，不是这里买的，他是刁难你。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主所说，他们不知不觉就把主神的殿变成了贼窝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巴西利卡的建筑。巴西利卡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跟着保罗的行踪走，如果到土耳其那边，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从前这个像出土的那些建筑，你看的是很清楚，十个有八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现在很有趣在哪里呢？就是自从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然后把这些所有巴西利卡通通拨给基督徒，所以慢慢的这就变成大教堂了。那么大教堂，那么结果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这个建筑就是他能够这个为主秉杯祝福，那么他等于祭司一样拿着祭物，你看见吗？在神面前献祭，那么那个一定变成祭坛。如果那个是祭坛的话，那么好了，你如果再往前走，那个圆柱形的那一部分自然就变成圣所 sanctuary。 那如果这是 sanctuary 的话，那么整个的 basilica 就变成 temple， 就变成圣殿。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印在基督心中印象非常深刻，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如果到外邦人的庙，你看得清楚什么叫做宗教，一下就看得清楚了。那么但是呢，你看见本来基督是没有这样公共建筑的，但是现在因为有了这个说法，你看见吗？现在什么呢？现在你看见这个建筑就是祭司一样，他拿着祭物，然后每次领弥撒望弥撒的时候，你看他等于在那里献祭，那么那个地方就等于祭坛。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再往里面看，那当然变成圣所了嘛。如果那是圣所的话，那么当然整个的就变成圣殿。那么你每次进到礼拜堂，进到大教堂，你好像进到圣殿一样，所以每个人要安静。那么所以整个的建筑一定和普通的建筑不一样的，一定叫你感觉到神的存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所谓的基督教变得非常的明显化。你本来你看这个如果是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庙，如果泛神庙要什么样，你一看就什么样子。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如基督教的特点在哪里？基督教特点就是你一进到所谓的圣殿，你看见有很多走廊，然后你往前面走，你看见有祭坛，祭坛再进去，你看见有圣所。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每次来聚会的时候，你不是来到圣殿吗？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教会犹太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许多犹太教的东西都跑到所谓基督教里面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所以你真的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大所谓的这个基督教的教堂里面，真的到了教会那个时候的时候，那你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会堂呢还是圣殿呢？现在很明显给你看见说好像你已经来到圣殿，那么很明显有祭司。所以为什么我们称这些人叫 priest？ 为什么我们说那个是 altar？ 你看见每个人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到 altar 面前来跪拜，来，为什么？因为很明显这个已经变成祭坛了。然后你就知道说那个所在的范围里面很自然的就变了圣所。那么然后经过历史的演变，你看很多东西就跑到圣所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今天来看欧洲，你到欧洲去看那个许多大教堂的建筑的时候， 你非常的纳闷，这个难道就是教会吗？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个不是教会，这根本是巴比伦的东西。所以你看，你教会根本已经是犹太化了。所以你看见了，居比良可以说就替教会犹太化就给了非常好的理论的注脚，他给了理论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在实行上很明显的就变成这样，就变成这种情形。那不光如此，大家读圣经的时候，的的确确你看见神今天已经把教会放在一边，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他们说定是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神的的确确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是因为神的的确用教会来取代以色列人，那这句话没有错，这是属灵的，没有错，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暂时的，等到有一天你看见主回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很多人看见我们的主，结果他们懊悔，那么然后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弟兄姊妹，神仍旧纪念他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应立的约，所以神不会后悔的。所以我们相信说，不错，神的确今天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今天教会的确是代替了以色列人地位，不过是暂时的。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全家还是要得救的，这个道理在不在神的话里面？在。但是你看，就是因着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你看见教会犹太化的时候，然后你看见在耶路撒冷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看见，因为自从主后七十年以后，主后七十年以后，你看圣殿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慢慢的圣殿山呢就变成荒凉，变成垃圾山，一点都没有错。多少年没有人烟，多少年根本是荒凉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虽然这个圣殿山躺在废墟里面，但是你知道没有多久以后，基督徒就到了耶路撒冷。等到基督徒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么他们说今天神所给我们的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大家知道不知道，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有两座山，实在说了，耶路撒冷啊是两，一个是东山，一个是西山，中间叫做中央山谷。然后南边的呢，有南边的，你看见有西伦西谷啊，不是有一部分是新嫩谷，然后东边的呢，很明显是西伦西谷。所以你看，这个大概就是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所以所谓的摩利亚山、圣殿山是东山，不是西山。那么很稀奇，等到这个慢慢教这个圣殿躺在废墟里面的时候，那么你看教会怎么说呢？教会说，你看果然神把以色列放在一边，你看现在圣殿完全躺在废墟里面，已经变成垃圾的地方了。那么现在神要的是什么？是叫新耶路撒冷。那新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新耶路撒冷不可能是在东山的，一定在西山。所以呢，他们就把东西山呢就建设成了一个新耶路撒冷。那不光如此，圣殿不是已经不见了吗？那现在要用另外一个东西来取代它，另外一个建筑来取代它。那么这个建筑是什么？这个建筑就是大家到以耶路撒冷去的所谓圣墓大教堂。这个圣墓大教堂那个建筑是个什么样的建筑呢？你不要忘记，它和圣殿是完完全全对应的。圣殿是朝东的，你看见那个圣墓大教堂也是朝东的。那么不光如此，你如果从圣殿山，从橄榄山最高的一点，从那里开始，那么那个点你能找得到。然后呢，在历史上你知道说，这个美门所就是可以说圣殿那个门口进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你能算得出来。那么等到他们盖圣墓大教堂的时候啊，他所在那个位置啊，刚刚好是三点成为一条直线。换一句话说，一面是橄榄山上的一个最高点，然后再过来呢就是旧约的圣殿，圣殿的美门，那个美门口你那一看那一条线过来，然后再过来呢你看见就是什么，就是圣母大教堂。所以很明显的，他们建造圣母大教堂的时候，事实上什么是以圣殿来做模式，完完全全圣殿做模式。 所以现在我们说过，主耶稣所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那么所在的位置就是圣殿，他们献祭坛同祭坛的地方。那么主耶稣的这个在什么地方复活呢？他所复活的地方那个位置应该就是圣殿里面那个至圣所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你看得很清楚，那么圣母大教堂今天的存在和它的设计，就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怎样的被掳到巴比伦。你看见说连他们的建筑很明显的，他们好像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现在你不需要到圣殿去，你只要到圣母大教堂去。现在你不要来了同祭坛，因为那个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地方，来了至圣所，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就是耶路撒冷一直到今天还留下一个见证。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的话，你不光注意圣殿山的情形，你也特别注意圣母大教堂所在的位置，它整个的方向，它整个的方位，完完全全是重演旧约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换一句话说，今天教会已经完完全全取代了以色列。那么弟兄姊妹，教会以犹太怎样有祭司，他们也要怎样有祭司。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教会犹太化吗？所以你现在那个情形，但是我们的主说什么？你们都是弟兄。所以等到教会犹太化以后，那么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情形就变成了这个情形。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搞不清楚这些明明是犹太教的东西怎么跑到教会里面来了。弟兄姊妹，那个悲哀是什么悲哀？那个悲哀就是教会犹太化的悲哀。但是不止如此，教会也世界化了。我们说过的君士坦丁，他从来没有得救，虽然他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你看见吗？他一面是罗马的皇帝，另一面你不要忘记，他是 Pontifex Maxima， 他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他事实上是拜什么的？是拜太阳神。那么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下一个命令说我们礼拜天不要休息？为什么礼拜天要休息呢？我们的礼拜天叫 Sunday， 为什么叫 Sunday？ 因为这一天是属于太阳神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休息。所以如果你知道说今年 Sunday 的来源，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不错，这那个日子是主日，不错，那主的确在那天复活的，但是在历史上把它定作休息的日子，那个开始是从君士坦丁开始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根本不是圣经里面来的，这是因为有人在那里拜太阳神，而且他还居然拥抱了基督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止如此，他也因为那不止如此，同时他也是教会里面的领袖，也变成这个，既然这是国教，那么不要忘记，他一面拥护基督教政府，所以他等于三顶的冠冕，一面是巴比伦大祭司，一面是皇帝，那另外一方面基督教已经变成国教，那么最高的领袖是谁呢？当然是他。所以他又建立了很多东西。那么他向来是在希腊的这个宗教里面，他知道拜太阳神，每年到了这个太阳神生日的时候，人山人海。比方说这个在以弗所书，我们记得以弗所暴动，就是因为什么？每年到了一个时候，女神一定要出去游行，那是在五月份，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全世界各地都到那里去朝圣去。所以呢，每年你看那些做偶像生意的人，他算一算每年的生意都很容易算得出来，结果有一年他们发现今年和去年一比根本不能比。那么原因在哪里？因为很多人已经相信主，已经接受主耶稣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这个太阳神也好，女神的生日，你看见在外邦的世界里面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如果你做一个外邦的教徒，如果做异教的教徒的话，你看见到一个时候一定非常热闹，有个地方可以参观，有个地方非常热闹的。但是很稀奇，只有所谓的基督教，所有所谓的基督的教会，你看见没有热闹的，也没有什么可庆祝的。那么最稀奇的，最叫君士坦丁跌破眼镜的， 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主耶稣是哪一天生的，但是不要紧，他们说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乃是公义的太阳。那么太阳神的生日刚好12月25号，因为那一天太阳是那天日子最短，所以呢从那天开始日子越来越长，就表示太阳从那天开始诞生，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很明显12月25号是太阳的生日，太阳神的生日。结果弟兄姊妹你看结果怎么办呢？他们说好了，既然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那么我们就决定12月25号就算是主耶稣的生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看圣经不光没有记载他哪一天降生，哪一年我们都不知道，这么重要的日子，这么重要的年代，别说反而忘记，好像圣经反而忘记。但是神的命令却是每逢七日第一日他们剥饼纪念主，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要我们纪念他的死，不是他的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所有的异邦，所有的宗教，巴比伦宗教最热闹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神的生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圣诞节。圣诞节的来源，弟兄姊妹，很简单，就是因为教会被掳到巴比伦的结果。那弟兄姊妹，最后一直到君士坦丁去世，他都没有接受主国，没有得救。他不光杀了自己的儿子，也杀了他自己的妻子，连罗马人都不容他，所以他只好羞羞惨惨就搬到什么地方去，就搬到君士坦丁堡去。所以这就变成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是君士坦丁的历史。但是就是因为有一度他拥抱了基督教做国教，我们现在回过头才明白，弟兄姊妹，果然是撒旦本来是吼叫的狮子，现在装作光明的天使。那么等到全世界欢迎所谓的基督教的时候，从许多角度来看不必再受苦了，从此以后教会前途就是世界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就是教会的前途。如果今天教会能拥有欧洲所有土地的一半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已经拥有了世界的一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难道还要背十字架吗？现在难道还要凭信心过生活吗？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的，你看见教会的纯洁性就完全失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那慢慢慢慢的演变的结果，一直到了奥古斯丁的时候，我们说过他看见西罗马帝国一夜之间亡了，他非常非常的伤心，受了很大很大的刺激。那弟兄姊妹，在他的感觉里面，神的国度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他认为说教会取代了罗马帝国，所以他就写了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 City of God。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从此以后，那在教会里面有君王，在教会里面也有大臣。所以现在从这里你就会看见说，一面教会是犹太化，那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就是教会已经世界化了，世界有的教会里也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尤其是西罗马帝国亡国了以后，那很明显的，你看见很明显的，这个西罗就是罗马教会很自然的就取代了西罗马帝国。那不止如此，等到东罗马帝国亡国了以后，很明显的东方正教就取代了东罗马帝国，然后这条线一直下来，最后在个西罗马帝国最后的终结是终结在德意志帝国。那么这个都是所谓基督教的国家，你看见吗？那么这个从查理曼开始一直下来的。那么不止如此，所谓的苏俄沙皇，我们不要忘，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很明显的，那你知道最后的一个皇帝也被封作圣人，是谁封他们的？是这个东正教封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是东正教也好，无论是罗马教也好，你看见最后很明显，等到地上的国 帝国好像消失了，结果你看见很明显的教会就取代了这些位置。所以难怪政治跟宗教，宗教跟政治是不能够分开的。那么教会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力。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特别到了第十六世纪的时候，你看见这件事，你后来慢慢的，可以说就越来，我们刚才说过，到了十六世纪以后，那一面你看见有东罗马帝国，一面有西罗马帝国，这个是东罗马、西罗马通通亡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谁取代了那个位置？那么在西边有罗马教会，在东边有东正教，所以希腊正教就是东方的正教。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来读整部的教会历史，你就看见说，为什么教会经历了那么长的一段的黑暗时期，就是一面教会是犹太化，另一方面教会是世界化，所以你分不清楚什么是世界，什么是教会，你分不清楚这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教会的悲哀。那么现在等到十六世纪的时候，你看见神要做恢复的工作，所以感谢主，神就兴起了马丁路德。最早的时候，马丁路德只想到因信称义，所以你记不记得最早他有了九十五条等等等等。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他开始重新读圣经，所以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好好读圣经，他才发现说，原来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他再读启示录的时候，他认为教皇应该就是圣经里面说的第几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过了两年以后，等到教皇再有命令送到他和跟随他的手里的时候，你看你很明显，他们到城外就把教皇的命令就烧掉了。那么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本来只是因信称义，但是现在暴露，现在马丁路德他终于看见教会事实上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从巴比伦回来。因着这个缘故，马丁路德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与神中间没有居间的阶级，没有祭司的。所以你如果认罪，你到神面前认罪，你不需要到人面前去告诫，因为在人和神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没有祭司的。有祭司那是犹太教，每次你要牵牛牵羊来，你不能够直接到神面前，你一定要交给祭司，因为你和神之间有祭司要替你，所以祭司是为着你来到神面前，也为着神来到你面前，他是居间阶级的。所以弟兄姊妹，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没有，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明显我们与神中间根本没有祭司居间阶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如果主的宝血拯救我们，有多少人，我们多少人就是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后来看见的，起头是救恩的根基，因信称义。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他不光恢复，马丁路德不光恢复了这个公开的圣经，而且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教会不是世界，今天教会也不是犹太教，所以今天教会不能犹太化，教会今天也不能够世界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很多的偶像就打掉了。不光偶像打的，因为那些偶像都是，你看那些偶像根本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东西嘛，都是就是那些偶像嘛，所以你看偶像就被打掉了。那么不光如此，你看见慢慢的教会就纯洁化。那所谓教会的纯洁化，就是现在我们与神之间再没有居间的阶级。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启示录所说尼哥拉党，尼哥拉党就是骑在平民的上面，这指的居间阶级来说。刚开始只有尼哥拉党的行为，后来就产生了尼哥拉党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背后一定有些教训来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但是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 无论是马丁路德或者加尔文，那很明显的从教会，现在你看见慢慢的就从教会犹太化里面就出来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传统遗传是个最根深蒂固的东西。虽然马丁路德，虽然加尔文，虽然慈惠里，他们努力着希望能摆脱这些传统，但是弟兄姊妹，后来历史告诉我们，就算是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到了加尔文的时候，就算是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慈惠里的时候，你看见巴比伦的影子还是挥之不去的，多多少少不错。从一个角度来讲，现在他们不再是需要买赎罪券，现在他们知道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们现在知道说因信称义。那弟兄姊妹，现在感谢主，这是何等，这个实在是回到了那个，他们真的重建了祭坛，让人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十字架的救恩。弟兄姊妹，感谢主，尤其是加尔文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实在是这些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的。那这是这救恩根基来说的。但是呢，到底巴比伦的影响太大太大了，所以虽然到了马丁路德，到了加尔文，你看见多多少少还是承受了一些巴比伦间接的影响，摆不掉的，你怎么样也去不掉的。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灵就继续的在教会历史里面走。所以你看见主对撒底怎么说呢？他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那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完全是什么意思？已经开始了，已经起头了，但是呢没有完全达到神的目的。不错，你看见巴比伦在他身上脱落，但是没有脱落的干净。神所要的那是完完全全的脱落，有一天神能够说，你们在我面前是完全的。弟兄姊妹，这是教会最大的安慰。所以你看见历史还得要写下去，你虽然看见马丁路德的故事，虽然你听到这个加尔文的故事，虽然你听到这个慈惠里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多多少少你看到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不错，但他多少借用了那时候政治的力量，到底是德国的皇帝跟诸侯撑着他的腰。所以等到后来他恢复了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不再是罗马教，但是现在变成路德教会，你看变成国家教会。从前是在罗马帝国生下来的人就是基督教的一份子，那现在呢，只要是德国人生在德国，他就是路德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不是马丁路德自己所要的。马丁路德巴不得这个，他知道教会只有那些蒙恩得救的人，但是因为诸侯因着皇帝帮着他把天下打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政治的力量就影响到教会里面来，所以马丁路德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好几次在他的日记，在他很多的这个各种的文字里面，他怎么表示？他有一次这样说给我们看一下，他说，哦，巴不得有一天在大教会里面有个小教会。那他所谓的大教会指着路德会说的，他的小教会是指着什么？指那些蒙恩得救的人说的。所以他连他自己都承认，在所谓的路德会里面不光有麦子还有败子。那如果教会里面有麦子有败子的话，这是什么？严格说来，这还是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世界还是进到教会里面了。你看见在教会里面，你仍旧看见的是什么？是巴比伦的影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那不光如此，你等到了加尔文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加尔文是在日内瓦开始，主的的确借着他做了奇妙的工作。日内瓦总共是13000人，总共是13000人，结果他一个礼拜要讲17天的道，你看见主实在兴起很大很大的复兴。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底从前这个奥古斯丁的影响给他太大太深了， 奥古斯丁给他看见神的国度根本就在今天，所以今天所谓的千禧年后，这个所谓的千禧年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借着福音，你看见那个千禧年已经来到地上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奥古斯丁所想、所做梦的神的城。那么不要忘记，奥古斯丁有这个梦，连加尔文也有这个梦。他巴不得有一天，如果福音真的传遍这个日内瓦的话，那么好了，现在那么日内瓦的政府、市政府可以制定一个法律，是完全照着圣经的法律的。弟兄姊妹，不错，虽然在那里有复兴，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13000，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加尔文怎么说呢？他要制，那么根据他的理想，就是要根据圣经，那么要制定一套律法，不光是应用在基督徒身上，也要应用在非基督徒身上。到了礼拜天，就像安息日一样，没有人可以做生意的。大家都知道，知道美国的开始，清教徒开始的，这些人就是加尔文跟随的人。那么你记不记得，在苏格兰有一个人叫 John Knox， 他有一个祷告，巴不得神把整个的苏格兰赐给他，否则他宁可死，这是他的祷告。结果神听了他祷告，他本来流亡到日内瓦，他从日内瓦看见神的工作，他觉得这个伟大的模型，所以他就巴不得有一天在整个的苏格兰，你看神能做奇妙的工作。结果果然他传扬神的道，结果你看整个的苏格兰就改变，本来苏格兰是个天主教的国家，但是你看因着他传扬的结果，然后你看见主的的确确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加尔文在日内瓦是成功的，加尔文在什么地方，在整个苏格兰是成功的，后来加尔文在美国也是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一度礼拜天根本没有人买东西，为什么？因为根据圣经应当要守安息日的，这些实在说来是约束基督徒的，现在只要所有的人都受他的约束。所以这是什么呢？现在不是教会世界化，现在是世界教会化了。无论是教会世界化或者世界教会化，你看见在教会里面永远看见什么？看见世界。所以你才会看见，不光罗马教逼迫神的儿女，甚至于到了日内瓦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人是异端，那么根据日内瓦的法律，这个人一定要致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这个弟兄为着信仰的缘故，他的看法和加尔文不一样，但是根据国家、根据政府的律法，那么这个是违反圣经的，那么他应该最后应该是要处死的。那么结果你看见，不光是在罗马教里面有很多圣徒，你看有很多圣徒寻道的，那么就是改革以后，就是改革了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事仍旧发生，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世界仍旧投影在教会里面。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不光是目标是基督，他的方法，达到目标的方法也必须是基督才可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不错，马丁路德终于神终于兴起马丁路德，达到了某一个目的，但是弟兄姊妹，他到底还是借重了军事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是神的工作不错，但是里面很明显有肉体的掺杂。那么等到加尔文真的在日内瓦，你看见本来圣彼得堂在谁的手里？在修士的手里，在修女的手里。那么怎么一夜之间就跑到这些跟随加尔文的手里呢？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不错，他所传扬的是对的，但是这个整个所有怎么圣彼得堂本来是修士修女的，怎么会变成另外一般人呢？在这里你就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目标都是正确的，但是你看着多多少少有许多肉体的掺杂，所以主说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他感谢主已经有神的祝福，但是他不完全。为什么不完全？因为里面有肉体的掺杂。那么苏格兰也是如此， 这个苏格兰等到这个苏格兰等到这个 John Knox 把他所相信的传扬出去的时候，你看有一些肉体就引起了暴动，结果他们把修女赶出去，然后把修士赶出去。你若读那段历史的话，那个目标是基督，那个方法绝对不是基督。你看见肉体的手的确在哪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神有没有可能真的做他自己的工作？那么的的确确，你看不借刀也不借着枪，的确是圣灵开始的工作。那么我们要问，在教会历史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历史，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感谢主，那个答案是的。那个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撒迪教会以后的什么呢？以后的菲拉铁菲教会。就这次序来讲，应该是在撒迪以后，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因为菲拉铁菲是那么讨神的喜悦，因为菲拉铁菲教会已经有冠冕了，因为菲拉铁菲主说是他所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菲拉铁菲那条的路线乃是延续五旬节以后没有多久的。所以你看见五旬节以后教会最荣耀的情形，应该来说就是菲拉铁菲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不错，就着时间次序来讲，它是发生在16世纪以后，是在撒地以后，但是呢，就着它合乎神的心意来说，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历史的话，我们知道真正菲拉铁菲的开始不是撒地以后，真正的菲拉铁菲开始乃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那时候你所看见的教会就是菲拉铁菲的教会。所以简单的来说，菲拉铁菲乃是回到五旬节那个时候的。所以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换一句话说，你在教会历史里面，在甚至于马丁路德恢复以前，我们应该能在历史里面找到菲拉铁菲的踪影。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答案果然是不错的。就在马丁路德还被主兴起以前，就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12世纪的时候，你看见说神果然做了一些非常奇妙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因为他们那么合乎神的旨意，你可以想象他们一定受逼迫的。当他们经过逼迫的时候，他们的记录不可能留下来的，而且在整个教会官方的历史里面没有他们的份，或者他们一定被描写成会，或者一定是很负面很负面的描写。那感谢主，幸好今天我们去寻找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能找到一些非常宝贵的资料。到今天我们才明白过来，我们以为菲拉铁菲应该是接着撒底的。不错，如果就说后来主在英国的工作，这是不错，在中国的工作，这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菲拉铁菲是代表神当初心意中的教会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会不会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有一般人是隐藏的人，他们真的为主做见证，甚至于他们见证强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结果他们不容于当时的在黑暗时期的教会，那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我再说，为什么教皇下一个命令说是要禁止人读圣经？很简单，这些人离开罗马不远，就在阿尔卑斯山山以，就在阿尔卑斯山山谷那一带的地方，隐藏了一般神的儿女，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每个人都会背圣经，每个人有的时候都可以把一卷的圣经背过来。你看他们的圣经非常熟，两个人两个人出去传福音，弟兄姊妹，就是因着他们的缘故。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教皇下了个命令，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但他们跟随，他们没有跟随，他们仍旧忠心地跟随主，结果他们不容于他们，结果他们不能够生存。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教会本来是派十字军去对付回教徒的，十字军的目的是希望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拿回来的，结果他们派了5次的十字军去追杀谁呢？不是追杀回教徒，乃是追杀那些在谷中隐藏的基督徒。他们就像谷中的百合花一样。 去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去过意大利的北边，我们发现那里有一个山谷非常非常的美丽。我们如果明白那个历史的话，为什么那一段那个附近的风景那么美丽？因为他们是用寻道的血浇灌的。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历史是我们普通读历史根本读不到的，因为我说过他们不是官方的历史，你看见吗？那么这些人为了忠心的缘故，那个写官方历史的人，你可以把他们当作异端，甚至他们所有的东西统统烧掉了，所以留下来没有多少。但得感谢主，神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神还保留了一些的资料在我们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熟悉马丁路德的故事，我们很熟悉这个词汇里很熟悉加尔文的故事，但是主如果恩待我们的话，我们应该知道说圣灵是怎么在这一班弟兄们身上做。你看见在他们身上做的时候，他们是接着五旬节，那个时候他们的情形就像菲拉切菲情形一样，他们不再是对不再是神对撒底所说的你们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没有枪，没有用刀，他们只有到处被追赶，他们从来不追赶别人，他们的的确是照着马太5章、6章、7章来过生活的一般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从来没有想到圣灵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我再说弟兄姊妹，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最叫我们受感动的乃是这一段的故事。很可惜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三、下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会继续。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段的故事把它弄清楚，你就知道神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神的心意一定是菲拉切菲。弟兄姊妹，感谢主，撒迪是很好的起头，撒迪是因信称义的起头，撒迪是公开圣经的起头，撒迪是每一个人都做祭司的起头。但是弟兄姊妹，他还不完全，他不过是开始。感谢主，借着菲拉切菲要达到完全。但是我们要小心，也许我们蒙的恩典越大，我们越容易骄傲，我们越以为我们自己是富足，我们是别人都不是。那种情形，自满自足的情形，自我着迷的情形，你看见我们不小心，我们就落到老底家的光景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事实上已经隐隐约约看见主在我们身上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教会？你们都是弟兄。在这里你看不见犹太的祭司，我们没有居间的阶级，你看见吗？没有师尊的称呼，没有拉比的称呼，家里有，教会里没有，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神与我们之间，你看见没有祭，我们都是祭司，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不光如此，教会是不是世界化的？教会里面世界什么都是地位的。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说，这话是可信，人若想要得建筑的职分，就是陷入善功。这个建筑或者主教在教会历史里面是个最高的地位，像大臣一样，你如果羡慕他，你就羡慕一个很高的位置。但是不，今天天国完完全全是颠倒过来的国度，世界上认为最高的，你看见在教会里面是最低的；世界上认为最贫穷的，在教会里面是最富有的；世界上喝的是 7 up， 我们喝的是 7 down。 所以你看见吗？什么都是和世界相反，你看见吗？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他们这些人是最富有的人。那么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谁说温柔的有福就承受地土？谁的拳头大，谁暴力厉害，他就可以得到地，他可以抢得地土。但是主说不是，谁能够得到地土呢？是温柔的人。我们认为打我们右脸人是个最刚强的，是最懦弱的人，能够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还能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的人，这个人是全世界最刚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千错万错，你是生长在这个国度里面，不是那个国度里面。所以那个国度你只要做建筑，你就是高高在上，你作威作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把教设计四户殿那套搬到教会里面来，也是长老，也只是也是君王，也是大臣，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已经世界化了。 什么叫做那么教会主所要的什么？你们都是弟兄，因着我们在主脚前的缘故，我们就羡慕在我们弟兄的脚前能为他们洗脚。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羡慕做见证，那就是他的生命是丰富的。他因着常常在主面前，结果他羡慕善功，羡慕能够常常在别人的脚前。所以主说，你们中间最大的要做众人的用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教会乃是和世界完全相反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所有那些高头大马的人、魁梧的人，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畅行无阻的，但是不要忘记，根据圣经，天国乃是小人国。我到了日本呢，常常不小心就碰到我的头，因为他那个什么都又矮又小，很容易就碰到，因为我们个子太大了。那个是为了小人国设计。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乃是小人国。许多时候你在教会里面受了很多的苦，因为你太大了，你看见吗？所以你吃很多的苦。所以因为教会本身就是为了小号的人设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你看见说教会这个国度不是世上的国度，外邦人有君王，外邦人有大臣，但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都是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回到主的话语里，什么时候已经是非拉提菲了。事实上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些事情已经发生在谷中的弟兄们，他们离开也在意大利，但是不是在罗马，是在意大利的北部，在意大利和瑞士还有奥地利那一带这个山谷里面，那不知道有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走在腓立帖腓的道路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所以主的确给他们敞开的门。那么一直到最近我们才找到他们比较更丰富的资料，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并不孤单，你看见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事实上你看有一些人已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神为着他还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弟兄姊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是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我们觉得伸手不见五指，但是感谢主，在那个时候有一班隐藏的人。那么这些人是做恢复的工作，和马丁路德不同，马丁路德靠枪靠炮，那么和加尔文不一样，你看见吗？你看见很清楚的，你看见他们的目标是基督，他们达到目标的方法也是基督，你看见那里没有肉体的掺杂。所以这是我们所羡慕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的教会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有一条路在那里，不过呢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来发掘它，来更多的明白它。所以我想我们的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只说了一半，讲到不只说了一半，我想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的再往前去。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的时候啊，一同再把我们刚才所说的7个教会和7个比喻好好把它读过。我想我们还会回到这个7个比喻和7个教会，我们就会知道教会是怎么堕落的，然后呢你看神怎么今天做恢复的工作。那么关于那些谷中的弟兄们，我想我们下一次要提到他们。然后不止如此，然后我们再看主在18世纪又往前做，然后19世纪、20世纪主继续的工作。我们不知道要花多少个周末来完成它，但是无论如何这是好的开始。我们希望如果主吸引我们的话，那他就能在时间上给我们有很美好的安排。好，我们现在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对我们说话，虽然我们外面身体疲倦，但是你一直用你的复活的能力来服侍我们，仍旧把这些话说到我们的心坎上。但愿我们能够起来，不是一个人，我们全体能够起来跟随你走这条道路。主啊，我们愿意走在你的旨意中，好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们。
Thank you.